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上午，我们一起来在神的殿中，我们来把我们的感谢赞美都归给我们的神，然后我们也来思想神的话语啊，愿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被神的话语所带领，愿神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我们可以一起来先读一处圣经，是在以弗所书5章1节，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以弗所书5章1节起，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啊！感谢神，我们经文读到这里。我们上次呢，我们来思想效法基督，我们思想的是效法基督的死。效法基督的死呢，就是效法基督舍己，效法基督去付上代价。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效法神啊，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主啊，也感谢你赐下你圣经的话语啊，作为我们生命中的光。主啊，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我们本不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主啊，我们在这个地上，主啊，我们随流失去，我们也个人偏行己路。主啊，我们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把我们带向何方。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主啊，你用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主啊，你更是赐下圣灵保惠师来重生我们，也就是借着神的道，借着神的话来重生我们。主啊，你让我们的生命，主啊，从此是建立在这磐石之上。主啊，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前面的方向。主啊，你也给我们有一个一个榜样，我们可以去效法，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主啊，效法主耶稣基督的顺服，效法主耶稣基督的舍己。主啊，去顺从天父的带领。主啊，我们只有这样行，主啊，我们才能得着那丰盛的生命。主啊，我们把今天我们的聚集敬拜，我们的服事，无论是我们青少年的团契，我们的感谢赞美，我们主日信息的分享和聆听，主啊，我们都愿意被你的圣灵所带领所充满，让我们在这当中，主啊，我们看见你的心意是何等的慈善，何等的美好，看见你为我们预备的祝福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超过我们所思所想。主啊，也愿意我们每个人都渴慕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愿意遵从你的话语去行。主啊，让我们的人生能够被你所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上次呢，我们谈到效法基督。当我们来思想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要第一次思想的就是效法基督的死。在约翰福音12章24到25节，圣经是这样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么在25节，主耶稣接着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释放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哥林多后书4章10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来思想效法基督。我们在上次思想当中，我们知道在基督身上他所做的很多的事情，我们可能效法不来，我们可能也效法不了。那么基督身上很多的 品质或者很多的属性我们也效法不来，我们甚至不可以去效法，比如说耶稣的权柄啊，耶稣的荣耀，耶稣的全能，这些我们可能效法不了，甚至呢不可以试图去效法，因为有些属性是单单属于基督的。但是耶稣还有许许多多的属性是我们应该去效法的。那么在这所有的品质和属性摆在第一位的，我们应该效法什么呢？效法耶稣基督的舍己顺服以至于死，这是我们应该效法。我们今天来思想，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读的经文，我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那么这句经文不仅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做什么，也告诉我们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并且也告诉我们上帝是怎样的对待我们，上帝是爱我们。那么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想，既然上帝爱我们，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去舍己呢？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去效法基督那样去死呢？其实正是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上帝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丰盛的生命。而我们要得到这样一个全新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在这之前我们必须要怎样做呢？要舍去我们老旧的生命。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5章36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哥林多前书15章36节。好，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36节起。无知的人呐，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所以呢，这并不是矛盾，这恰恰是一致的。上帝因着上帝爱我们，上帝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蒙福的生命，更加丰盛的生命。所以在这之前呢，上帝要让我们舍去我们原来那个老旧的生命，要效法基督的死。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老旧的生命必须要舍去，必须要更新变化，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全新的生命，在圣灵里重生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好的无比，是更加丰盛的生命。而这一个生命的特质是什么呢？这是一个神儿女的生命。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在以弗所书1章3至5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以弗所书1章3至5节，3节起。愿颂赞都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再看到以弗所书2章19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感谢神，我们今天我们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家中的人。我们接下来来思想，我们在神家中的人，我们蒙神慈爱的儿女，我们怎么样的生活，我们怎么样的言行才能够把这个身份活出来。所以基督徒的身份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言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呢，我们常常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是被上帝所赦免的，但是常常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也是被上帝所爱的。那么一个被上帝所爱的儿女，在他的生活当中怎样活出这样的一个爱的生命呢？我们接下来就来思想。在前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每一个主日上午的成人主日学，我们都在 来大家一起来学习一本书《使徒行传》。那么在上一次我们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扫罗，也就是大树的扫罗，在他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一件事情呢，彻底的改变了扫罗的生命。那么大树的扫罗，他以前是一个非常骄傲和自义的人，他以前是专门逼迫基督徒的，逼迫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进到别人的家里，把这些求告主名的人，把这些基督徒全部抓走，抓到监狱里去，甚至杀害。以前的大树扫罗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在有一次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那么扫罗要去到大马士革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去抓捕基督徒的，因为他从大马士革的祭司那里拿到了这样的一个权柄，拿到了这样的一个许可，他要去到大马士革去抓大马士革的基督徒。但是在扫罗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向他显现，在大光中向他显现。这个时候扫罗就跪下来悔改，认罪悔改。在这个时候他的眼睛就瞎掉了，眼睛就看不见了，3天不吃不喝。我们在上一次成人主义学当中，我们就查考到这段经文。那么圣灵呢，就呼召一个在大马士革的门徒亚拿尼亚去为扫罗按手祷告，去让他眼睛可以看见。那么当亚拿尼亚听到圣灵这样的呼召，亚拿尼亚怎样的来回答神呢？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9章13到14节。好，我给大家读一下《使徒行传》9章13到14节。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所以当亚拿尼亚得到这样的上帝的呼召的时候，亚拿尼亚感到非常的不理解。他说：“这样的一个人，我为什么要为他祷告？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让他看见？而且，这样的一个人，他来到大马士革，他是为了什么？他是为了抓捕像我这样的人，来抓捕基督徒的。所以亚拿尼亚在这里，他其实是他的这两句话，其实在说，说这个是我们的仇人呐。”是基督徒的仇人，并且他杀害苦害了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所以他非常不理解神对他这样的一个呼召。结果呢，主耶稣并没有回答亚拿尼亚的质疑，主耶稣接下来就说呢：“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我们接下来再看亚拿尼亚怎样行动呢？在使徒行传9章17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撒拉尼亚遵行了耶稣的话，遵行了神的话，他去做上帝让他做的事情，那就按手在扫罗身上为他祷告。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是怎样称呼扫罗呢？兄弟扫罗。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个地方，他没有说仇敌扫罗，他没有说哎，神让我来的啊，或者没有仅仅的说扫罗，他前面特别加上了兄弟两个字。他所称之为兄弟的这个人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是一个专门抓捕基督徒的人。所以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想起我很多年以前所看的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是我看过所有电影当中诚实的讲，我看过很多电影这个电影是我看过所有电影当中我认为最好的，没有之一。这个电影的名字叫 The Mission， 中文有翻译成传教，也有翻译成教会。那么这个电影里有一段 情节是什么呢？这个电影其实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在几百年前，欧洲人，欧洲的殖民者去到南美，那么当时呢，有很多的宣教士是去到这个南美的原始森林里面，大山的原始森林里面，向土著人传福音。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就到这个原始森林里面，他抓捕那些土著人，把他们贩卖做奴隶。那么这部电影就讲述有一个宣教士冒着生命危险就到这个原始森林里向土著人传福音。那么还有一个奴隶贩子，他是专门抓捕奴隶抓捕土著人，然后把他们卖做奴隶的这个奴隶贩子。有一次他为自己的罪啊深深的懊悔，深深的痛悔，然后他就跟着这个宣教士一起去到这个原始大山里面的原始森林里面。他来在那些土著人的面前，他跪下，他认自己的罪。那么呢，他身上背负着一个非常大和沉重的一个包袱，这个包袱里面就是塞满了这个奴隶贩子以前他犯罪的时候所用的刀啊、枪啊、剑啊、盔甲，这些他背在身上。那么当他来到这个土著人面前的时候，所有的那些土著人或者那些原始人没有开化的人非常的愤怒，因为他们都认识这个奴隶贩子。这个奴隶贩子来到他们当中，把他们的兄弟抓走，儿女抓走，姐妹抓走，并且杀害了许许多多的这些他们的兄弟姐妹。当他们看见这个人跪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哇，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愤怒，那些土著人。这时候呢，那个土著人当时的一个领袖呢，就回头看一眼来到他们当中传福音的这个宣教士，看了一眼，然后呢，那个眼神就仿佛好像说，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怎么对待这样的一个人，跪在我们面前的我们的仇敌。后来这个宣教士呢，什么话都没有说，他只是对着那个土著人的领袖对他点一下头，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自己看着办吧，你自己决定。后来就看见这个土著领袖就拔出一把刀，就冲到那个奴隶贩子面前，这个奴隶贩子眼睛就闭上了。后来呢，那把刀呢没有刺向他的心脏，那把刀相反割去了他身上的那个绳索，把他那个很重很重的那个包袱啊给他解下来。后来这时候那个奴隶贩子就睁开眼睛，非常的震惊，他没有想到会是这个样子。然后他看见那个大的包袱，那个捆绑落在那个很深的那个峡谷里面，他这时候他就大哭啊，就是仰天大哭，然后又大笑。然后那个土著人的领袖这时候也笑，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奴隶贩子从来没有想到过等待着他的是这样大的一个赦免和饶恕。他知道自己所犯下的罪，他知道自己是一个不应该被饶恕的人，但是他得到的是什么呢？他所有的捆绑重担被解除了，被丢在深深的这个峡谷里面。然后从此以后，这个奴隶贩子就决定留在那个地方做一个宣教士。所以这个电影是非常好的一部电影，他谈到一个罪人的人生怎样的被改变。所以当我看到那段经文，就是保罗，就是亚拿尼亚怎样把手按在保罗身上，保罗跪在那个地方眼睛瞎了，为自己的罪懊悔，为自己的罪痛悔的时候，亚拿尼亚没有说啊你也有今天呐，亚拿尼亚反而说，你是我的兄弟，我今天要让你能看见。亚拿尼亚称他为兄弟。所以当我看到亚拿尼亚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一个土著人的领袖，这样的人是蒙慈爱的人，这样的人是神的儿女，这样的人在人看来啊，可能是野蛮人、土著人、没开化的人，是被逼迫、被抓捕的人，但这样的人呢，却是活出了王的生命，有君王那样的生命活出来。他在那个地方，他就像一个君王去释放他的囚犯，然后他不仅释放他的囚犯，他也称他的仇敌、他的囚犯，称他们为什么呢？称他们为兄弟。 只有一个心里充满上帝爱的人，他才可能活出这样一个爱的生命来，也只有这样的生命才能真正的改变罪人的生命。这样的人呢，才是这个黑暗世界里的光。这个黑暗的世界，这个世界上的道德律是什么呢？这个世界上的道德律在耶稣的口中被称为税吏的道德律。什么叫税吏的道德律？税吏的道德律就是爱那单爱我的人啊，爱那些爱我的人，然后只向弟兄问安，这叫税吏的道德律。这就是这个世界上的道德律，就是你爱我，我爱你，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什么？你们要爱仇敌，你们要爱仇敌。这就是亚拿尼亚对扫罗的爱，这就是那个土著人，那个原始人被上帝的话语所改变，他对他仇敌的爱。这就是一个蒙慈爱的儿女他应该活出来的生命，因为他们从上帝那里得到了爱，所以他们可以把耶稣的命令行出来。一个人如果没有被上帝的爱所充满，他是活不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这样的生命照亮这个世界，这样的生命给这个世界带来希望啊，成为这个黑暗当中的光。这个世界不再是人与人之间互相杀害、互相残害、互相算计，而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可以饶恕理解，人与人之间不再看过去啊，过去你怎样害我、怎样伤害我，人跟人在一起可以一起看将来，我们将来能够成为兄弟，我们将来可以一起来跟从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我们要效法神，我们要思想，我们要做一个蒙慈爱的儿女。蒙慈爱的儿女不仅仅意味着我们被上帝所赦免，更意味着我们是被上帝所爱的。今天很多很多的人我们问基督徒你知不知道神给你的恩典是什么，他们说我的罪得赦免。但是上帝给我们更好的，他不仅赦免我们的罪，他爱我们。每一个认罪悔改的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得到的不仅仅是赦免，我们得到的是上帝的爱。那么我们怎样回应这样的爱呢？回应这样的爱就是我们今天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上帝爱我们，我们愿意用爱来回应上帝。那我们该怎么做呢？该效法他，该效法他。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个小孩子，一个小孩子很爱他的父亲，那么这个小孩子他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想像他父亲一样。所以以前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照片，就是肯尼迪总统他在白宫的那个椭圆形办公室里在那办公的时候，然后他的两个孩子怎么样，也在办公室里面也在他的脚边好像也在那里玩耍，但是好像那个小孩子学着他爸爸的样子也在那里办公。所以一个孩子他爱他的父亲，他最渴望他要做什么，他说我要像父亲一样。所以如果我们看自己的儿女，有时候会很可笑他戴我们大人戴的帽子，他穿我们穿他像我们家的冯爱玲经常穿红海的鞋子，他有时候他要穿，我要穿妈妈的衣服，我要穿妈妈的衣服。他希望像他的父亲一样，他希望像他的母亲一样，他希望我长大有一天我可以活得像我的父亲。所以这就是人爱的表达，人爱的流露。当我们爱我们的上帝，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天父何等的慈爱，何等的爱我们，那我们就渴望什么？我们要像他一样，我们要效法他。所以这是一个爱的回应。上帝，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不需要我们给他献上什么，因为一切都是他的。上帝说什么？听命胜于献祭。我们听上帝的话，听上帝的话，怎么样叫听上帝的话呢？上帝喜悦什么？上帝的心意是怎样？我们就愿意那样去行，我们就效法他的生命。所以呢，还有神的儿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一切的言行、思想、行动，我们不仅代表我们自己， 它也代表我们的家庭，也代表我们的父母，代表我们的父亲。就好像我每一次带我的女儿冯爱玲出去玩呐、啊，或者去带她去坐校巴的时候，我总要跟她讲，哎，就是要对校巴司机说 good morning， 要有好的这个礼貌，然后总是跟她这样叮嘱她，因为我知道，如果她出去没有礼貌啊，没有好的这种 manner 的话，别人会不会说，哎呀，仅仅看她是一个小女孩，就说这个小女孩为什么这个样子？别人会说什么？她的父母为什么没有把她教育好？而她的父亲为什么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所以呢，我们做上帝的儿女，我们身上有一个责任，人家不仅仅是看我们这个人，人家看我们是代表谁。而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世人看我们，世人会看见我们的上帝，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责任。那么在保罗在罗马书也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死。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最根本的是什么呢？我们为上帝而活，我们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活。人家看我们，人家看这些人说自己是信耶稣的人，这些人说自己是神的儿女，但他的表现呢，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不能啊仅仅说啊我要得祝福，我要得赦免啊，但是我想过的人生啊，我愿意随心所欲的过日子，那么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做他的儿女，我们就不再是随心所欲了，我们代表的就不是我们自己，我们跟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父亲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有句老话，西方人美国人有一句话，就说一个人在自己家里的餐桌上，他不知道怎样吃饭，那他也不可能在餐厅的餐桌上知道该怎样吃饭。这个谈到的是一个什么呢？谈到的是一个礼仪的问题。一个人在自己家里的餐厅里饭桌上，他完全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他想吃什么吃什么，他不考虑那么多。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呢，你不可以指望他在一个餐厅里面，他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礼仪，正确的一个态度，去在一个公共的餐厅里去用餐。所以对于我们神儿女的生命也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上帝在这个地上所设立的他儿女的家，也是神的家。我们在这个家中，我们就要操练，我们就要学习，我们怎样的有一个正常的神儿女的生活啊，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这样的话，我们来到世界当中，我们可能才有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那么圣经对于教会生活，对于信徒们在教会的生活，圣经是怎样说呢？凡事要怎么样？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那么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有这样的一个次序的时候，我们来到世界上，人家会说，哦，这些人真的是信上帝的人啊，这些人真的是有耶稣的生命活出来。那么耶稣他让我们所效法的是什么呢？学他的样式，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去遵行天父的旨意。那么顺服跟舍己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越是舍己的时候，最后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说的，我们不仅仅是失去了我们自我，而是什么呢？而是我们得到一个更丰盛的自我，更美好的自我。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我们要做神的儿女，我们要效法神，我们就要知道我们不再是任意妄为了，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去生活。我们要知道我们身上有一个记号，有一个标记，这就是说我是神的儿女。当我做一切事情的时候，我考虑的是否讨神的喜悦，而只是我自己觉得舒服或者不舒服。那么当我做一切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神喜悦我们这样去做，喜悦我们去做什么。在耶稣在登山宝训里又说，你们的光 也要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么在我们今天一开始读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那么我们该怎么效法神呢？在第二节以弗所书五章一至二节，第二节告诉我们答案，怎样效法神。我们可以把这两节我们再来读一遍，以弗所书五章一节二节一节起，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我们怎么样才效法神呢？凭爱心行事。当我们这样去行的时候，就是效法神，正如基督爱我们。而这个爱是非常具体的，耶稣的爱是非常的具体。耶稣是怎样爱的呢？舍了自己。爱是要付上代价的，爱不是仅仅是口上说说，爱是要舍去。我们上一次谈到了，爱不仅仅意味着我们口头怎么表达，爱意味着你为他舍了什么，你为他做了什么。然后正如基督爱我们，基督爱我们的爱是怎样的爱呢？我们从福音书里可以看到，不仅仅有爱，在爱里面有真理。所以圣经一谈到基督，是在基督里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爱是与真理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基督不是满足人眼前的需要，或者基督不是满足人短暂的需要，基督要给人最大的爱和恩典，就是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而要得着这永远的生命，得着那永恒的福气，那要怎么样呢？短暂的生命或者老旧的生命，很多时候要被破碎，要被改变，要被重生。所以爱里面有真理。所以当我们来思想爱的时候，第一方面，爱一定要付上代价；第二方面呢，爱是长远的、长久的，爱不是只关注眼前的。你就像我每天我把我的女儿送去，早上送去上学，送去那个 bus 车站的时候，我的女儿非常不开心，她不想起床，她哎呀在睡的床上很舒服但是我要把她拉起来，我一定要让她去。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不是我不爱她？不是的，恰恰是因为我爱她，我考虑到她的将来，我考虑到她的未来。所以他现在可能让他不舒服，让他不开心，他想做的事情没有让他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我逼着他去做，但是不说明我不爱我的女儿。上帝对我们也是这样。我记得以前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跳水运动员福明霞如果大家可能有人知道他，这个福明霞有的时候记者去采访他，就讲他以前的故事。他说他以前的故事是什么呢？他就非常恨他的母亲，他非常的恨他的母亲。为什么恨？因为他母亲小时候让他训练了，非常的辛苦。他作为跳水运动员，他经常的要压这个腿要压得非常的直，有时候压腿是很痛的。结果他的母亲就把他腿就放在那个地方，然后他母亲就坐在他的腿上，啊，很疼啊，那时候很小的女儿。后来呢，但是福明霞就说呢，我每一次恨我的妈妈，每一次就是我讨厌我的妈妈，但是一到晚上睡觉，第二天起来，我把一切都忘记了。但是今天我回想起来，我最感谢的就是我的妈妈。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的爱，神要给我们最好的。我以前也看过一个小故事，就是一个小女孩到沙滩上去玩，这个小女孩很小，她就抓那个沙子啊，就往嘴里塞，他吃这个沙子。然后他的父亲就看见了，就是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吃沙子。后来他就让这个小女孩把这个沙子吐出来，小女孩就不吐沙子。这个父亲干什么？他就去买了一个冰激凌把这个冰激凌就藏在自己身后，就来到这个小女孩面前，就说你把沙子吐出来，我给你一个更好的。但这个小女孩还是不愿意把沙子吐出来。这个父亲就强迫他，就把他口腔里的这个沙子全部都弄出来，然后就给他一个冰激凌。所以这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 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改变。当我们思想耶稣的爱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爱是真实的爱，这个爱是付代价的爱。你像福明家的妈妈，如果小的时候她不要付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呢？这个代价就是她的女儿可能会恨她，但她妈妈付了这样的代价。如果她妈妈想过一个轻松的日子，想这个女儿，哎呀，你不要恨我，你不要这么痛苦，她的妈妈可能不会在她女儿身上做那么多的事情。那到后来她的女儿回想她妈妈，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感恩。上帝要给我们最好的，他就要拿去那次好的，那个不是最好的东西，上帝要拿去，只有这样才能给我们最好的。我们今天效法神，就要凭爱心行事，也要效法，也要思想基督的爱心是怎样表达的。当基督表达他的爱心的时候，基督是付代价的，基督不仅仅是说说。那么简单的说，我们效法神，就是我们怎样，耶稣怎样的做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耶稣基督怎样对待我们，我们要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别人。我以前看到一个见证，我可能在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那么今天呢，我还想再次与弟兄姊妹分享这样的一个弟兄的见证。特别是在这个临近圣诞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见证特别对我们有意义。这个见证呢是殉道者之身，我们知道有一个组织福音机构叫殉道者之身，那么呢他们的创办人所写下的他的一个见证。那么这个创办人，殉道者之身创办人，他是一个罗马尼亚的信徒，然后他因为信仰的缘故，就是那是很多年以前，因为罗马尼亚还是一个在苏联的影响下的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弟兄呢，是很多年以前在罗马尼亚是一个家庭教会的领袖，他就被当时的罗马尼亚的政府就抓起来了，就放到这个监狱里面关了14年。然后最后呢，他是怎样被放出来呢？因为当时很多人为他祷告，很多人要求罗马尼亚政府把他放出来，结果罗马尼亚政府就做了一笔交易，就是收到很多很多的钱，然后把这个弟兄就放出来。然后这个弟兄写下他在监狱里的一件事情，那么我给大家读一下，因为是这个弟兄写的见证，我给大家读一下。就是在监狱里有一段时间，我病得很厉害，我有肺结核、糖尿病、心脏病、黄疸，还有许多其他我都不清楚的病，我都要死了。那栋监狱里有一间专门给钉死的犯人住的小号，我在那里住了3年多，是唯一从那个小号里活着出来的人。我活下来是要为殉道的难友做见证。我今天要讲述的是一个苦难的故事，也是一个美丽的故事。在那间小号里，我的右边躺着一位叫伊斯库的牧师，他受尽了严刑折磨，此刻奄奄一息，正要死去。他非常安静，他知道他要到哪里去。我左边躺着的是那个把伊斯库折磨得要死的那个共产党人，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他也被政府关到了这个牢房里面，而且现在他也快要死了。在那天夜里，他醒过来，祈求说：牧师啊，请你为我祷告，我犯了这么大的罪，我不能就这样死了。接下来我目睹的情景仿佛来自天上，你并不需要到天上才能看见天上的景象。伊斯库牧师不顾全身的疼痛，请两个这个老友搀扶着他，他就慢慢走过我的床，坐到了那个曾经折磨他的那个共产党人的床边。伊斯库温柔地抱住那个曾经逼迫他的人，我永远忘不了那感人的一幕。这个人曾经拷打伊斯库，此刻他正走向死亡， 而伊斯库却拥抱他，他说我完全宽恕你，我爱你，如果连我这样的罪人都能宽恕你爱你，那么神的儿子耶稣岂不是更能宽恕你爱你吗？悔改认罪归向他，他就是爱，他要得到你比你要得到他还要迫切，他能给你的宽恕比你想要的还要多，只要你愿意悔改认罪。在监狱里面，在这个牢房里面，每一个人不可能把自己隐藏起来，不可能把自己隔绝起来，所以我就听见那个逼迫人的人和那个曾经被逼迫的人，他们在一起祷告，他们在一起拥抱。然后后来牧师就被搀扶着回到他自己的床上，当天晚上呢，两个人都死了。那天晚上正是圣诞节的前夜，但那个圣诞节的晚上对我的意义是如此的大，那个圣诞节的晚上，圣诞前夕晚上是如此的不同。耶稣2000年前在遥远的伯利恒诞生，那么在那天晚上呢，耶稣诞生在一个罪人的心里。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主耶稣又说，你们若单请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世界上的道德律就是税吏的道德律，就是单爱那爱我们的人，单单向我们的弟兄请安。如果我们这样去行的话，基督徒神的儿女这样去行的话，与不信耶稣的人没有丝毫的不同。而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身份，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别人做不到什么呢？别人做不到爱仇敌的事情，别人做不到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不爱他们的人，这些事情别人做不到，但是基督徒可以做到。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给了我们最大的爱，是舍己的爱。就像亚拿尼亚，他可以称呼他的仇敌扫罗叫兄弟，也就像我今天一开始所谈到的那个真实的故事，那个土著人，那个可以去饶恕那个曾经杀害他的亲人的那个奴隶的贩子，我们可以，基督徒可以，因为我们得到了那最大的爱，所以我们就不再活在这个税吏的道德律下面，我们活在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道德律当中。那么在福音书也告诉我们，耶稣对我们说，在马太福音5章48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5章48节起，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再看到路加福音6章36节起，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我们看到耶稣的这句话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特别是在马太福音5章48节说耶稣说你们要完全，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不可能，人不可能做到完全。那么在同样类似的话，耶稣在路加福音6章又再讲了一遍，那个时候说什么呢？你们要慈悲。当我们来思想我们要活出上帝的生命，要效法神的时候，当我们要思想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完全的时候，耶稣提醒我们，我们要多想想慈悲啊！你对人有没有怜悯，别人的感受你有没有试图去想是经历。然后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往往我们更多的想是什么呢？我的感受为什么没有人怜悯，对不对啊？我的经历为什么没有人试图去了解一下，试图去问一下，这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所想的。但是上帝不是这样对我们要求的， 上帝没有说你们要常想想你们得到了多少爱，上帝说你们要常想想你们有没有去爱别人。所以我们在上一次的这个信息当中，我们思想效法基督的死，我们特别谈到圣经中的一个非常有信心的女人，她被上帝所兴起去服侍，去供养神所兴起的仆人。那么这一个女人呢，是一个寡妇，穷到了极点，家里只有最后一点油一点面，吃了最后一，她跟她的儿子吃了最后一顿饭，一切的都没有了。然后这个寡妇说死就死吧，然后她还是愿意为神的先知去做一点面啊，就去做一点饼，让神的先知先吃。所以呢，如果我们看圣经，很多很多时候有钱人的奉献没有被圣经记载下来，或者说没有被圣经特别的强调。圣经强调的是什么？往往是那些穷人的奉献。比如说这一个供养以利亚的寡妇，可能没有人比她更穷了，圣经把她记载下来。还有那个在圣殿投入两个小钱的那个寡妇，耶稣说这个人所献上的比那财主还要多。所以耶稣的数学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为什么圣经不记载下那些有钱的人奉献了多少？为什么圣经记载那么精确，这个寡妇做了一个小饼，那个寡妇献了两个钱？因为这样就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没有借口，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借口说啊，上帝我很穷，上帝我能力很小，上帝我做不了什么。上帝会说，你看这些人，他不是比我们更穷吗？他不是比我们能力更小吗？那这些人所做的事情被世世代代的人去思想去效法。所以当我们思想效法神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不是仅仅想神有没有爱我，而是要想我们有没有像神那样去怜悯别人，去爱别人。所以我们来成为基督徒，来到教会当中，是一个生命被完全更新改变的过程。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尤其是我们华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华人常常说一句话，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很多人是这样想，我活在这个世界，我当然要为自己啊，当然要为我自己考虑啊，当然要考虑我自己的利益。但是我们来到神的家中，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蒙福的生命。蒙福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这个福从上帝那的福要流淌出去，要借我们的生命要流淌出去，流淌给更多的人。所以呢，我们不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活，不再仅仅是看到啊，为什么没有人爱我，为什么没有人怜悯我。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神说你有没有去怜悯别人，你有没有去看别人。当我们如果圣灵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你会看到哇，身边很多很多的人，他们需要我们的爱，需要我们的怜悯，他们的境遇，他们的状况比我们要糟糕很多，但是他们在神里面可能有比我们更大的信心。当我们这样去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加添我们的力量，神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管道。这个蒙福的管道就是可以把上帝的祝福借着我们流淌出去，那这个管道呢，一定也会被上帝的祝福所充满。所以一个人要得蒙福的人生，最先开始就是我们要立定一个心志，我要成为这个管道，我不要成为一个瓶子或者一个杯子啊，上帝的祝福留给我，我就留在这里，我就不要流出去了。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一个杯子，这一个瓶子，它就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一个生命是什么？生命要流淌，生命要影响生命。就好像亚拿尼亚的生命，它就改变了扫罗的生命，这就是一个蒙祝福的生命。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要思想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不再代表我们自己，也不再是我这个人，也不再是为我而活， 或者仅仅是为我的家庭而活。我这个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作为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我们要为荣耀上帝而活。别人看到我们，别人通过我们的言行来思想我们所敬拜的神是怎样的一个神。所以我们也要凭爱心行事，这个爱是有真理的爱，这个爱是像基督爱世人那样的爱，是爱仇敌的爱，也是一个恒久不变关注永恒福气的爱，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点，也是与世人的爱最大的不同，这个爱是一个愿意付代价的爱，这个爱是愿意实实切切的舍去一些东西，因为爱的缘故你舍去一些东西的爱。而这个爱呢，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行出来的，不仅仅是我们要关注到自己的需要自己的软弱，我们更要关注到别人的需要和别人的软弱。我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这样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是活不出来的，是行不出来的。但是呢，这就是为什么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要给我们做一个榜样的缘故，是可以的。我前段时间呢，我就看一个电视上的一个节目，是一个歌唱比赛的一个节目。这个歌唱比赛有一个女孩子，她唱歌很好听，她站在这个舞台上唱歌，很多人喜欢听她唱歌啊，给她鼓掌啊、欢呼啊什么。但她所有的这个观众当中呢，就是有一个中年的男人，他在那里，他就不张口，他从来不张口，但他举那个牌子啊，也是摇动，然后又看这个脸上那个幸福的泪水啊，就流淌。后来我都刚才看到，哎，他是谁啊？为什么所有人在那欢呼啊、加油的时候，这个男人他就不张口呢？后来那个节目就告诉我，这个男人就是他的父亲，就是个舞台上唱歌的父亲。而他的父亲他以前也是一个歌手，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唱歌。但是后来呢，他得了喉癌，他的那个声带啊被拿掉了，所以他再也唱不了歌了。然后他也再也无法开口说话。那么他就让他的女儿去唱歌，他从小就教他的女儿去唱歌，然后他女儿也很喜欢唱歌。为什么呢？他女儿说，我要像我的父亲那样啊，我父亲很喜欢唱歌，我父亲是一个歌手，我也要做我父亲做过的那些事情。然后所以每当这个女儿唱歌的时候，这个父亲就站在那里，虽然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可能没有多少人关注到他，因为他发不了声音，但是我相信那个女儿他知道，他有一个最忠实的听众，他有一个最忠实的粉丝，就是他的父亲在那里一直看着他，鼓励他。无论他怎么样，无论别人观众怎么样，有时候这种音乐节目大家知道，有时候是很残酷的，这个听众有时候是兴趣会改变，有时候站在舞台上的人啊是最孤独的，随时可以会被人抛弃，会被人忘记。站在舞台上的人还有一点是最容易迷失自己的啊，最容易被观众的喜好，就被别人的喜好所牵引所带动，然后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就迷失了。但是这个女孩子呢，她不会迷失。为什么？因为她有她的父亲一直在那里看着她。没有人可以听见她父亲的声音，但是我相信这个女孩子她听得到。那么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保罗说我们成了一台戏，这是在哥林多前书4章9节，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世人和天使看。有的时候呢，很多人在看我们，天使在看我们，世人在看我们，就说这些人是神的儿女吗？这些人是像蒙了慈爱的样子吗？很多人在看我们。有时候当我们这样去行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灰心，我们觉得啊，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好像得不到回应，好像也常常被人所误解，常常被人所抛弃、所反对。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一位父亲，他在看着我们。可能没有人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我们听得到。而我们这一位父亲不是哑巴，我们这一位父亲就是我们的天父，他在天上为我们欢呼。所以当我们唱不下去的时候， 当我们行不下去的时候，我们的父亲他在支持我们，他不会离开我们，他会对我们说呢，你要坚持下去，你要唱下去，这才像神的儿女。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这个世界上你做什么事情是最难的呢？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当你真正去爱的时候是最难的。当你真正的去做决定，是凭爱心行事的时候是最难的。如果你仅仅是计算得失利益，我做这件事情我得到什么，我做那件事情我失去什么，如果你每一件事情你都算，你根据利益得失来算，非常简单呢，非常简单。但是你如果凭爱去做，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是很难，然后你会看不到回报，你会看不到回应，你收获的往往是什么？被误解啊，被排斥。这就是耶稣基督兴起他的门徒在使徒行传所记载的，这些使徒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把得救的福音传给世人的时候，他们收获的是什么？是逼迫，是鞭打，是用石头打死。有的时候人会灰心的，我们会说爱好难呐、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想什么？要想耶稣是怎样爱了我们，耶稣是怎样为我们舍了自己。我们要看到有一个父，我们可能有时候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但是我们的父在看我们，我们的父在为我们加油，他在跟我们讲，我们要这样行下去，我们要这样的爱下去，我们要这样的把真理、把恩典、把真实的真理和恩典带到人的生命当中去，改变人的生命，去影响人的生命，也帮助人把他那个老旧的生命要拿去，这才是一个蒙福的开始。所以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当你真正这样去行的时候，当你孤独的时候，当你差不多要迷失的时候，愿圣灵把这样的话照在我们的心里，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也让我们看见我们有一个父，他一直在那个地方，他在为我们加油。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在圣灵里面你要重生我们。主啊，感谢你在我们常常觉得灰心失望，常常觉得被人误解，常常觉得被人苦待的时候，主啊，愿你的话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成我们力量的源泉。主啊，我们今天愿意来思想你对我们的心意，你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效法神，做慈爱的儿女，也凭爱心行事。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靠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靠我们自己也是没有智慧，靠我们自己常常分不清楚真理和爱是如何的行出来，如何又有爱又有真理，如何又有真理又有爱。主啊，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思想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的，常常思想耶稣的榜样，更是常常思想耶稣的舍己，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主啊，主耶稣基督不是考虑他自己的利益，他自己的名声，他自己的荣耀，主耶稣基督乃是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愿你释放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从自私骄傲，从我们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当中把我们释放出来，让我们能够完全的让主做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满心欢喜的去顺服神的心意，让我们放下那些次好的东西，放下舍弃那些短暂的东西，让我们得着那真正从神来的恩典。主啊，更是让我们做一个福音的管道，做一个祝福的管道，而不仅仅是做一个 一个承受祝福的人，也让我们做一个流淌祝福的人。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